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倒计时，贺锦丽和川普前往摇摆州。
美媒获悉，伊朗部分报复计划，核威胁笼罩中东。
白宫、国会大楼和副总统官邸已经架起安全围栏。
南太平洋已成毒品转运站。美日澳将提供警务援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
闻。随着美国大选日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为此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目前，白宫、国会大楼以及副总统官邸等处都已架起了新的安全围篱。数周以来，华盛顿特区官员一直试图安抚当地居民和企业。华盛顿警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局没有发现可能的威胁，并补充说没有必要发出任何警报。尽管如此，从周末开始，华府严阵以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勤局已在白宫和财政部建筑群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贺锦丽官邸外架起了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栅栏。拉菲特广场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中也曾遭到破坏，目前也已在安全围栏之中。
美国大选日11月5号即将到来，7个摇摆州将在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以下7个关键摇摆州的投票站关门时间，请民众注意。在亚利桑那州，投票站将于早上8点开门，晚上9点关闭。亚利桑那州在所有选区报告都完成之后，可能在所有投票站关闭1个小时后才会公布投票结果，并以先到的时间为准。乔治亚州的投票站将于早上7点开门，晚上7点关闭。密歇根州的投票站将于早上7点开门，而这个州跨越2个时区，但大部分的投票站都会在东部时间晚上8点关闭，其余地区在晚上9点关闭。内华达州的投票则在东部时间上午10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将在东部时间早上6点半开始，晚上7点半结束。宾州的投票则在东部时间早上7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最后，威斯康星州的投票会在东部时间早上8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
俄罗斯特种部队 Spetsnaz 是该国实力最坚强的部队之一，但在俄乌战争中，这支部队执行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务失败后，随后在前线参与多场战役，现已折损大部分士兵，难以迅速恢复战力。据国家利益网站近日报道，Spetsnaz 这个名词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创立第一个正式的 Spetsnaz 单位。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 Spetsnaz 部队就一直在前线作战，就像俄军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但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后续的报道中评估指出， Spetsnaz 单位折损了多达 75% 的兵力。目前外界仍在观察，由朝鲜支援到乌俄前线的兵力将被普京如何运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呼吁各国齐心应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周日指出，他当天走访黎巴嫩边境期间，誓言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予以坚定的回应，并且会避免让真主党有机会重整。根据声明，内塔尼亚胡在边境告诉士兵，我想要把话讲清楚，不管有没有达成协议，北部居民恢复和平安全，让北部居民安全回家，关键在于首先逼迫真主党退到利塔尼河以外地区，其次，任何重新武装的企图都将成为目标。第三，针对我们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予以坚定的回应。 内塔尼亚胡走访北疆的同时，以色列周日继续对黎巴嫩和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发动了几次袭击。
据加州公路巡警近日表示，日前在中央山谷一次例行性交通拦检中，加州公路巡警破获一起重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的毒品剂量足以让四分之一加州人口丧命。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发出的声明指出，十月份在临近机场大道的五号洲际公路进行拦检时，一只警犬嗅出了毒品气味，随后便查获数量惊人的芬太尼药丸。远警在车内发现两个行李袋和一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混有芬太尼的洋可酮伪药，共查扣近30公斤，约33万颗药丸。这名登记住址在华盛顿州的驾驶已被捕，并送至优洛郡监狱。加州公路巡警表示，从数据上看，芬太尼仅需数毫克就可以致命。这次查获药丸数量能够制造出1000万至1500万的致命剂量，足以让四分之一加州人口丧命。自今年1月以来，加州国民兵的缉毒部队已查获超过2260公斤的芬太尼粉末及960万颗混有芬太尼的药丸，预估价值超过4300万美元。
据执法人员和联合国官员近日表示，南太平洋人口稀少的岛国正在成为贩运毒品的转运站，这促使美日澳等国家努力加强这个地区的执法能力。最近几个星期，斐济当局多次逮捕了持有俗称冰毒的人。近年，斐济警方已经缉获了 3.5 吨冰毒。由于共用针头注射毒品，斐济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官员说，毒品通过船只从拉丁美洲运往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再转运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太平洋也是从亚洲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必经之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警告，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犯罪集团正开始利用太平洋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而明年开始，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在印太地区开展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将搭载来自四方成员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人员，这是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采取此类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倒计时，贺锦丽和川普前往摇摆州做最后努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将于11月8号取代英特尔，成为道琼斯指数的成分股，这表明科技行业的龙头地位正在发生变化，曾经的行业巨头正在衰落。英特尔曾经是芯片制造领域的主导力量，被纳入道指成分股已有25年，近年来在竞争中落后于台积电，错过了被英伟达和 AMD 所抓住的人工智能热潮，以及之前放弃了对 OpenAI 的投资。英伟达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核心支柱，它的芯片在支持生成式 AI 技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过去两年，英伟达的股票上涨了7倍，而今年的股价更是翻了1倍以上，总市值达到3.32万亿美元。而英特尔股价今年下跌了53%，总市值不足1000亿美元，创下30年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最悠久和最有公信力的美国股市指数，这次的变更将使它更能代表美国的现况。
冰岛计划率先于2030年接收太空太阳能。科学网站 IFL Science 报道，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由英国 Space Solar 公司、冰岛雷克雅默克园公司和 Transition Labs 永续发展倡议组织携手合作推动。他们将在太空中建造一座太阳能发电站，预计2030年开始运作，初期发电量约为30兆瓦，足够供应约1500到3000户家庭使用。 这座太空电厂将在轨道上部署大型太阳能板，持续收集太阳能，再将能量转换成无线电波传输到冰岛的地面接收站，最后转换成电网可以使用的电力。Space Solar 公司更放眼未来，计划在2036年前将发电量提升至吉瓦级，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太阳能发电计划。吉瓦是电功率单位，一吉瓦等于10亿瓦特，相当于一座大型核电站的发电量。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将为全球能源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也将写下人类探索太空能源的新篇章。
华为公司最近推出了原生鸿蒙操作系统，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第五个版本。人们再次对它所说的自主性、安全性和商业可行性提出质疑。目前，全球有几十亿部智能手机，但主流的操作系统只有安卓和苹果。虽然华为声称新操作系统支持15000个应用程序，但仍然远远落后于支持几百万个应用程序的安卓和苹果 iOS。此外，开发人员还需要完全重写 App，才能在华为的鸿蒙系统上运行。但是，由于华为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份额很小，因此 App 商家几乎没有动力这样做。另外，华为鸿蒙肯定会沦为中共的监控工具，它可以从用户的流量包里直接分析监控，比如华为输入法或华为相册、华为智能盘等，用户还没去上网发帖，就已经被前置审查过滤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在美国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前往美国中西部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歇根州拉票，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则马不停蹄、旋风般地奔走美国东部三个摇摆州。请听报道。
本周二，美国即将迎来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目前选战已经完全进入倒计时状态。不过，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仍然不分高下，始终处于焦灼状态，双方的竞选总部都不敢断言谁将在决定此次大选中的7个摇摆州获胜。周日当天，贺锦丽在密歇根州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做他的总统竞选最后推介。他在底特律的伟大以马内利基督教会对教徒们说，短短两天内，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影响几代人，我们必须行动，仅仅祈祷是不够的，仅仅谈论也不够。贺锦丽正试图说服选民，他将降低生活成本，这也是在经历了几年的高通胀后，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前总统川普周日则在三场集会中的第一场，也就是宾州的集会上发表即兴演说。他表示，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贺锦丽搞砸了，我们需要修复它。他多次批评美国的选举过程，表示这是一个耻辱。川普说，我是唯一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谈论它。他认为，作为现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应该为近年来价格上涨和移民增加负责。他提到自己的上一个任期时说，在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国家历史上拥有最安全的边界，我本来不应该离开。今年的美国总统选情相当紧绷，很可能与2016、2020前两次一样，得靠极少数摇摆州定最后胜负。目前，川普与贺锦丽在7大摇摆州民调胜负都不超过2个百分点。而拿到270张以上选举人票才能赢得总统大选。目前，除了缅因与内布拉斯加这两州外，全美48个州的选举人票都是赢者全拿制。全美各大媒体与选情分析网站都将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列为今年的7大摇摆州。单指宾州而言，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民主党在费城都会区得票率 一路从2012年的 85%、2016年的 82% 掉到2020年的 81%。 贺锦丽必须止住这股颓势。民主党的滑落也反映川普越来越受到当地大学学历以下选民的支持。如果川普能城市扩大并继续巩固农村地带票仓，就会在宾州取得优势。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大选临近，伊朗计划报复以色列。伊朗总统3号表示，伊朗盟友与以色列之间潜在的停火可能会影响德黑兰对以色列最近袭击伊朗军事基地的回应强度。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3号引述消息来源透露，伊朗就报复行动与阿拉伯外交官举行简报会。伊朗表示，正规军将参与行动，这不代表出动地面部队进攻以色列，而是说通常伊朗只动用准军事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但这次连国防军也要出动。此外，伊朗说这次不再限制导弹的类型，而是会给导弹配备比10月1号的袭击更强大的弹头。一名埃及官员表示，伊朗私下警告说对以色列的报复会是强烈而复杂的。一名伊朗官员说，行动目标可能是以色列军事设施，行动会比上次更加激进。华尔街日报说，不确定伊朗发出的信息只是口头威胁还是切实的计划。除规模强度之外，伊朗行动的时间也备受关注。国际什叶派新闻社稍早报道说，伊朗军方宣布自当地时间4号凌晨2点半到6号下午6点半关闭领空，但军方没有具体说明原因。这个时间段正好覆盖美国大选，让外界猜测伊朗趁机报复以色列。不过3号晚上，伊朗通讯社引述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亚泽鲁的说法，没有关闭领空的通告，伊朗领空会持续开放。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要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报复后，美国已赶在大选投票前向中东派遣了 B-52 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和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美国 Axios 新闻网2号还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透露，美国罕见的直接劝伊朗让步，美方告诉伊朗如果实施报复，接下来美方将无法限制以色列下一波报复的规模，也无法确保以色列下次袭击的目标和上次一样有针对性。报道表示，美国这个动作相当值得注意，因为白宫很少透露自己与伊朗的直接接触。以色列的消息人士则说，美国确实传话给伊朗，不过是通过瑞士做中间人。此外，专家们还担心，在与以色列对峙过程中，伊朗可能转向发展核武。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贝纳姆·本·塔勒布鲁3号在国会山报发文说，尽管伊朗仍保持约有3000枚弹道导弹，但以色列10月26号的袭击几乎摧毁伊朗的导弹供应链，没有办法继续生产导弹，让伊朗政权陷入了困境。哈梅内伊1号发声明反击以色列时就含糊了提到了核武。伊朗最近也多次在官方声明中威胁修改核政策，这都让美国情报界内部出现变化，认为这些危险迹象伊朗可能背水一战。塔勒布鲁认为，失去制造导弹的能力后，核武对伊朗的吸引力陡增，美国应与以色列进行更密切合作，防范伊朗成为拥核国。此外，据美国之音4号报道，联合国专家在一份新的报告中表示，在伊朗、伊拉克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激进分子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已从一个能力有限的地方武装组织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组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今年是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20周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4.38亿中国人从内心上彻底抛弃了中共。在周日当天，纽约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一场盛大集会，以纪念九评奇书发表20周年。请听报道。
周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盛大集会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在集会上表示，今年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他指出，九评如九把利剑，刺破中共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本质，让中共红龙彻底现了原形。他在现场宣读了数篇中国人的退党感言，并在集会上给13名三退的中国人颁发了退党证书。易中元表示，借此 会，我呼吁在这末节已到、灾难频发的历史最后关键时刻，所有还在迷茫中的华人快快醒悟，抓紧时间三退，不为邪党陪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美国中文大纪元资深副总裁王学科在集会上说，不管表面上受没受到中共的迫害，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共的受害者。王学科呼吁每一个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做到明、退、传三个字，也就是明真相、退出共产党，以及把这个消息再传给别人。这样一来，我们很快就会有几亿人退出中共邪党，迎来没有中共的新中国。当天，民运人士、民主救国阵线主席唐百乔也参加这场集会，连夜从佛州赶到纽约。他一开始就感慨，法拉盛的气氛今非昔比。他表示，2008年中共能笼络上千人围攻法轮功学员和反共人士，但是今天的活动上已经见不到一个共匪了。他在受访中说，中国的情况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退党大潮，包括讲法轮功、讲真相，反复告诉世界中共的黑暗，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一个祸害全人类的最大的祸源。唐百乔表示，能够在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对抗中共的，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善的能量。他说，我来到这个现场就感受到来自你们的能量，这是一种善的能量，可以说这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能量。他诚挚地说，今天我来是要向你们致敬的。过去十几年来，你们被中共迫害，面对各种误解和委屈始终如一，你们就是那一把刺向黑暗的剑，将引领人类走向文明和希望。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外国政府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为美国政策转变做准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台湾外交部表示，不论美国大选结果为何，对台美关系有信心。
美国总统选举倒计时，过半选民已经投票。
以色列派兵进入叙利亚，终止与巴勒斯坦援助机构关系。
印尼火山深夜喷发，至少10人死亡，居民撤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3号前往密西根州造势。统计显示，截至5号，总统大选前至少已有7500万美国人提前投票，接近2020年大选总数的一半。贺锦丽在密西根州的一个黑人教会造势，他说他已经寄出了自己的邮寄选票，完成了今年大选的投票。密西根州有约20万阿拉伯裔选民，其中一些人对贺锦丽未能帮助加沙地区结束冲突表示不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日的行程则包括北卡州和乔治亚州的造势活动，这两个州在选举中具有重要意义，各拥有16张选举人团票。随着投票日临近，两位候选人都在全力争取选民支持。
一名联邦法官周日裁定，爱荷华州可以继续质疑几百份可能由非公民投下的选票的有效性，尽管批评人士认为这可能威胁到新规划美国公民的投票权。此案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爱荷华州拉丁美裔公民联盟和4名新规划的公民提出，这4个人在州选民名单中被列为可疑对象，他们指控州务卿指示选举工作人员质疑选票的有效性，侵犯了他们的选票权。 美国总统乔拜登任命的地区法官洛克尔支持爱荷华州州政府的立场。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州检察长和州务卿表示，清查可以防止非公民的非法投票。
以色列外交部4号表示，以色列已正式通知联合国，表明将撤销自1967年以来规范其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UNRWA 关系的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黎巴嫩南部巴拉奇特地区的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在一次空袭中被消灭，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他是在何时被杀死。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里达负责策划和执行对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火箭和反坦克导弹袭击，并监督真主党特工在这个地区的恐怖活动。此外，以色列3号表示，对叙利亚发动了地面袭击，抓获一名叙利亚人，称其参与支持当地激进分子的伊朗网络。这是以色列在中东冲突持续13个月以来首次对叙利亚发动地面袭击。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后，4号抵达韩国访问，与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会谈。在博雷利访问韩国之际，首尔对于朝鲜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以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此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4号表示，朝鲜10月15号炸毁东海线和京义线铁路的部分区段后，到11月1号为止，每天都会派出300到400名人力和大型机械施工，设置推测为阻止战车前行的壕沟和土堆。韩国军方研判，这种反战车区可以利用土堆填充，快速创造出南下进攻的路线。不过，这种设置对朝鲜军队而言并没有实质的作战效果，只是通过动工展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作秀的成分居多。
乌克兰官员称，从11月2号晚上至11月3号，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6架无人机和一枚制导空对地导弹。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摧毁了66架无人机和那枚导弹，另有27架无人机疑似因电子信号干扰在不同空域失踪，其中一架进入白俄罗斯领空，目前没有报告任何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斯基指出，俄罗斯过去一周内发射了约900枚制导航空炸弹、500架无人机和30枚导弹。他呼吁乌克兰盟友提供远程防御能力，以帮助抵御持续攻击。泽连斯基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制裁，阻止俄罗斯进口无人机和导弹生产的关键部件。他强调，十月向乌克兰发射的超过2000架无人机和导弹仍含有西方零部件，因此更严格的出口管制迫在眉睫。
印尼当局表示，位于佛罗雷斯岛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于3号晚上喷发，火山喷出的熔岩、火山灰和炽热岩块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迫使附近几个村庄的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言人哈迪说，火山喷发伴随着大停电和雷雨，引发居民恐慌。火山警戒级别已经提升到最高的4级，并要求在火山周围7公里范围内清空。炽热的熔岩喷到4公里外的村落，损毁民宅。当地官员赫罗尼姆斯说，火山喷发影响到7个村庄，已经开始把居民疏散到20公里外的区域。目前，相关人员撤离和损毁情况仍在统计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不论美国大选的结果是什么，对台美关系都深具信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在外国政府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之际，他们正在为华盛顿出现更加难以预测的合作伙伴做准备，无论谁赢得总统大选。在布鲁塞尔，欧盟官员频繁举行会议，为跟华盛顿方面的经济战做准备，尤其是如果川普履行对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承诺的话。沙特和其他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一直在试图应对美国政府更迭带来的政策摇摆，寻求与华盛顿方面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关系，从而实现长期的政策连贯性，同时与美国的对手伊朗和中共接触，以对冲华盛顿方面政策反复无常的风险。在拉丁美洲，官员们表示，他们已经预料将出现空前的动荡，具体取决于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上台执政。
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主持的美联储官员会议将于周四结束。随着通胀继续朝着2%的目标回落，预计美联储官员将在周四的会议上降息0.25%。由于这次会议将在美国总统大选2天后结束，美联储希望保持非政治性，官员们希望避免成为焦点。虽然本周的会议可能缺乏戏剧性，但官员们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潜在的棘手辩论。首先是关于利率最终应该稳定在什么水平的决定。其次，虽然选举结果不会影响本周的决定，但下一任总统和国会做出的任何重塑经济前景的政策调整都可能改变美联储的利率路径。
中共人大常委会推迟到11月4号到8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据预计，这次会议将批准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以提振人们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北京尚未透露这些措施的规模，但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上个月承诺，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化解中国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几万亿美元的债务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会影响政策规模。如果川普当选，刺激规模可能会比当前的计划增加10%到20%。《华尔街日报》报道，具体的政策规模可能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揭晓。尽管细节还不明确，但市场中最乐观的预期认为，刺激规模可能高达人民币10万亿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华民国外交部周日出面澄清有关最近媒体的报道，强调台湾并不担心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无论谁当选，台湾对美台未来的发展都深具信心。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周日发表声明，就台湾如何看待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结果作出澄清，强调台湾并不忧心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而且无论谁赢得美国这次的总统大选，台湾都对台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具信心。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有关媒体在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访谈时，指他使用了非常非常担心的字眼，而这一说法被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局主席万恩格批为非常不恰当，非常失礼，因此外交部需要就此做出澄清。外交部指出，吴志忠10月29号与前往台湾访问的各国政经记者团参叙，期间与各媒体就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并非接受特定媒体的专访。而吴志忠被援引的话，就是在回应记者询问台湾是否忧心美国大选时做出的。声明强调，相关外媒并没有精准掌握吴次长的谈话内涵。外交部强调，吴次长表示，我国与各国一样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尤其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伙伴，而鉴于台湾与美国两党都有长期合作经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可以说是跨党派的共识，因此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对未来台美关系深具信心。近期美国在最新一轮的对台军售中，已经计划向台湾交付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中程防空导弹，价值约20亿美元，包括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增程导弹。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10月26号发表声明说， 建议的销售将帮助改善台湾的安全，并有助于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专家指出，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目前已在乌克兰经过战场检验。专家认为，该系统是对台湾防空能力的显著提升。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是印太地区另外两个从美国接收该系统的国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德克萨斯州禁止卫生部门推广 COVID-19 疫苗，佛罗里达州的医务总监建议不要接种疫苗。据美国之音二号报道，爱达荷州可能成为全美首个禁止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地区。请听报道。
爱达荷州的一个区域公共卫生部门10月22号在其董事会以4-3的投票结果决定不再向6个县的居民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种服务。西南地区卫生部门似乎成为美国第一个被限制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部门。全国县市卫生官员协会的政府与公共事务负责人阿德里安·卡萨洛蒂表示，我们不知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说，卫生部门因成本或需求不足已停止提供疫苗，但并非基于对医疗产品本身的判断。这六个县的地区位于爱达荷州与俄勒冈州边界，其中包括波伊西都会区的3个县。这个卫生区对 COVID-19 疫苗的需求量已经下降。2021年接种了1601剂，而2024年至今仅接种了64剂。其他疫苗的需求也相似。爱达荷州的儿童疫苗豁免率全国最高。去年，西南区卫生部门曾紧急应对一场罕见的麻疹疫情，该疫情导致10人感染，其中包括波伊西都市区的3个县。这个卫生区对 COVID-19 疫苗的需求量已经下降，对其他疫苗的需求也类似。州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建议人们考虑接种 COVID-19 疫苗。爱达荷州卫生部门发言人麦克沃特对公共卫生区事务不予置评，但指出，对于无保险的人士， COVID-19 疫苗仍在社区健康中心提供。阿布拉斯图里表示，他计划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提议，至少允许卫生部门为老年人和长期护理设施居民接种疫苗。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